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解读澳洲商业动态，深度剖析经济趋势， SBS 系列播客《澳洲经济观察》为您呈现最新的商业洞察。欢迎您收听本期的《澳洲经济观察》，我是 Helen。本期我们将探讨的话题是减少移民能否解决澳洲的住房危机。在五月，反对党领袖达顿提议将永久移民人数减少25%，并禁止外国投资者和临时居民在2年内购买现有住房，以释放10万套房产，以此作为解决澳大利亚住房危机的一项措施。提出这一解决方案的原因是，他们认为住房数量的增长速度赶不上移民来澳人数的增长速度。根据这一计划，在减少移民的同时，政府实现在5年内建造120万套住房的目标，如此便可以解决住房危机。然而，一些专家认为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澳大利亚住房与城市研究所常务董事迈克尔·福瑟林厄姆博士说，将目前的住房危机归咎于移民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处理复杂问题的方法。他说，我们正在消耗更多的住房来满足我们的人口数量，与移民相比，这是造成住房短缺的更大原因。对于这个问题， SBS 通讯员温瑞浩是这样解读的。
直觉的反应无非就是房子不够，人太多。那么达顿呢，就取了一个这个很简单的一个很容易执行的这样的一个方案。造房子不知道怎么造，但是呢，我们先把人减少一点。用一些评论家的说法来说吧，比较容易的这个指向了没有选票的群体啊，移民。很简单，就是说我们减少点移民。那么这个呢，和达顿比较一贯的一个偏右翼的这样的一种作风呢，也是比较类似的吧。但我个人觉得这个说法呢，可能拉选票的意义多于实际意义，这个也无法真的能够解决澳大利亚的住房的问题。
他仿佛是做了一个数学题，减少移民的情况下，能在现有的这个住房市场上能够释放出10万套住房。那您觉得他这个数学题做的有道理吗？
这数学题也就是拍脑袋做的吧。减少几万个移民呢，就能够释放10万套住房，这个数学题怎么算呢？我确实也不是很清楚。为什么一个移民可以占4套住房？这是一个角度。另外一个角度呢，移民本身啊，它并不简简单单的意味着需求，它也意味着供给。我们知道澳大利亚的这个房产的问题其实本质上是供给问题，而不完全是需求问题。澳大利亚的人口增长的这个数量呢，是一个比较健康的良好的正增长。当然在疫情恢复之后的2022到23年呢，出现了一次性的报复性的增长。但是很快呢，这个数字呢就逐渐会恢复到和过往比较类似的一个正常的水平上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更多的房屋的缺口呢，其实远远超过了移民的增长这样的一个数字吧。因此呢，目前澳大利亚的这个房屋的主要问题在于供给。就供给当中呢，有几个层次的问题。一个呢，土地的释放的问题，这个呢，主要和政府的审批程序有关，和政府的工作效率有关，也和政府的基建的推进的速度呢有关，这是一个。另外呢，还有建房的速度本身，这个呢，很大程度上呢，和劳动力市场的紧张，缺乏基本的这个劳动力呢也有关系。在过去几年当中呢，出现了严重的建筑工的不足。而我们知道呢，建筑工当中有很大一部分尤其是私人的中小型的建筑商他们的承包的或者外包的建筑工人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移民。因此呢，简简单单算一个数学题，说少点移民，于是乎需求减少了，然后呢少几万移民可以多10套房呢。第一呢，这个几万移民相对于10万套房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奇怪的数学算法。更重要的是呢，他的这个说法是非常非常的简单化一个非常复杂的经济和行业问题因为呢，移民的减少本身可能意味着劳动力供给的减少，那么最后可能会导致呢需求减少，同时供给也减少，那么总的这个供需的不平衡可能很难可以解决还是那句话，澳大利亚的住房的问题的核心在供给，并不是在需求端。事实上，如果有政府在房地产或者住宅的这些开发或者建造的过程当中，能够做更好的更有效的政策指引，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减少移民，或者呢 啊，用一些非常简单粗暴的所谓的政府砸几个亿几十个亿多造几套房子的这样的方式去进行的话呢，可能效果会更好。最近就有报道啊，澳大利亚政府此前推出的一个啊政府下场造房子的这样的一个啊部门或者这样一个机构吧，过去的一段时间呢花了几千万，一幢房子也没有造啊，全都是员工工资和各种的可能咨询啊规划，没有任何工程这个进展啊，这个速度呢远远不如一些啊长线的私人部门的建筑或者开发商。
与魏若浩的观点相似，一些专家表示，澳大利亚政府不应将移民视为房屋的寻求者，而应将重点放在能够帮助建造房屋的移民身上。澳大利亚住房与城市研究所常务董事迈克尔·福瑟林厄姆博士说，澳大利亚可以利用建筑及相关领域的定向技术移民来实现政府提出的在五年内建造120万套住房的目标。他补充说，材料成本上升、劳动力短缺和贸易工人缺乏等因素也可能会使这一目标更加难以实现。此外，澳大利亚家庭的人口规模和使用房屋的方式在近几十年来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福瑟林厄姆博士说，每个家庭的人口数量正在减少，澳大利亚正在日益成为一个单人或双人居住的国家，一半以上的家庭只有一个或两个人。同样的，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助理行长莎拉·亨特在五月份的一次演讲中也指出，每个家庭的平均居住人数呈下降趋势，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约 2.8 人降至目前的约 2.5 人。考虑到这些变化，效仿一些亚洲国家地铁上盖、交通便利的高密度公寓住宅，能否成为缓解澳大利亚住房危机的另一种可能呢？
说到增加房屋的供给啊，最近像墨尔本这边的话也有一个交环线 Suburban Rail Loop 在建嘛。前段时间维州政府宣布了在几个主要的站，比如说 Glen Waverley 啊、 Box Hill 啊，这些未来的站点周围的土地它改变它的规划，可以建高达比如说几十层的一个公寓。其实这有点像亚洲的一些国家，比如说日本，它的很多地铁上盖的一些高层的公寓啊等等，这样一些做法，这样的一种比较偏向于亚洲国家大城市的那种规划的做法，有没有可能性就是缓解澳洲这样一种住房危机？是不是也是未来大家在澳洲的住房的习惯啊或者偏好也会在逐渐发生变化？您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这样的做法都会有助于缓解住房的这样的一种危机吧。我觉得从一个经济的角度或者从产业的角度来讲，政府做的最好的或者能起到最好作用的是一个减少私人经济部门的障碍，这就是一个巨大的贡献，这是第一。第二呢是政策上的引导啊。最糟糕的呢是政府自己下场。那么说到一个具体的房屋市场的话呢，我觉得最后逐渐变成一些高密度的住宅，这是一个可以说是多少带点必然的这样的一种趋势吧。
趋势
啊，这个趋势可能不会在一代人当中发生，但是换一代人可能就会发生变化啊。大家觉得，澳大利亚人都喜欢大地大房子。但是呢，如果大地大房子从经济的角度不可能实现的情况下，那么所有的人在这些事情上最终会走向理性的选择一些高密度，但是呢，舒适度是相对不错的一些住宅。这个其实在悉尼市场已经得到了印证。悉尼是可能是澳大利亚目前唯一一个公益市场更接近亚洲风格，那么大多数人是接受公益居住。甚至呢也是少数的公寓也能够产生资产增值的这样的一个市场。那么悉尼可以做成在其他地区，比如说像墨尔本这样的人口增长也非常快的城市，未来出现更多的高密度的住宅呢，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方向吧。而且呢，澳大利亚由于地理关系它更接近亚洲，它的移民呢现在主要成分都来自于亚洲啊，不管这个亚洲是东亚是南亚还是东南亚，那么当地的居住条件呢往往也都偏向于集中的高密度的大城市的这样的一些公寓型的居住方式。因此呢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风向的发生转变呢是一个必然的事情。只是这个过程呢会需要时间，它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它可能是五年，可能是十年，甚至是更长时间。而且呢我们之前聊过澳大利亚的住房危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住房危机缘由在于平均的家庭的人口的数量在下降，更多的人呢选择了单身或者生更少的小孩。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如果平均每个家庭的人数减少的话呢， 那么他们在高密度公寓进行居住这样的一个选择呢，也会显得更加的合理。
2024年住房系统状况报告显示，即使澳大利亚实现了在未来5年内拥有120万套住房的目标，它仍将面临住房危机。报告中说，在扣除拆迁量后，市场预计将供应104万套住房，新增需求预计为107.9万户。这意味着在这6年期间，相对于新增需求而言，新增市场供应总共短缺约3.9万套住房。相对于新增需求而言，新增供应量的这些缺口将使本已严重不足的住房供应体系雪上加霜。报告指出，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内，住房负担能力还将进一步恶化。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澳洲经济观察，我是 Helen。 欢迎在 Spotify 或苹果播客搜索澳洲经济观察，即可收听我们所有的往期节目。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